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啊，问候所有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开心。我们的节目呢，在全国各地呢200多个城市呢落地播出啊，非常开心有这么多朋友们在支持我们。官方微信微博呢都可以关注汽车立体声，咱们线下呢还可以再继续聊天。今天呢跟大家总结的算是偏科技类的一个资讯吧，我们总结了四五条在汽车里面的一些高科技啊，虽然这高科技呢不是发动机或者变速箱方面的，但是呢也确确实实在车里面有很多改变。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啊，就我觉得我对科技很感兴趣，因为我是纯理工男啊，喜欢看这些科技啊进化呀，包括这些东西。我最近也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汽车它是一个特别能反映一个国家它那科学技术水平一个产品。你一个发现啊，就世界上但凡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它的汽车工艺也都非常发达啊，它的这个火箭升天的这个工艺也是很厉害。那一个国家呢，它不是很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的话，你明显发现他们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不太生产汽车，汽车品牌呢也是越来越差。这个就很好理解，一个工业生产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制造业的水平。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咱们国家之前啊确实科学技术水平一般啊，就我们发展汽车工业不是很长，而且我们认为科技这个也不太一样，因为科学是科学，技术就是技术，科学是方法啊，技术是结论。那这两年改变还是挺多的，我们在那个科学方面还有在技术方面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朋友们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吧。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啊，我们科学技术的消息啊，就是讲这个苹果。虽然我真的觉得苹果这两年没有太多的发展啊，他们一直在吃那乔布斯的老本，但是毕竟这乔布斯老本还有很多可吃的，所以到现在为止 iPhone12 都已经发售了嘛。 iPhone11 呢依然是市场里面最受欢迎的这个机型。其实苹果呢也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啊，但是也说不定他们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汽车吧啊。据传呢，苹果汽车可能会给用户带来新型的空调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呢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散发一些香味啊。对于用户来讲，汽车空调系统呢是个非常熟悉的零部件啊，我们也都知道啊。多年来呢，这个在设计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空调嘛。我觉得你能做文章不多，因为它毕竟在车里面也就有空调出风口。但是呢，苹果公司呢希望改进他们的设计。最近美国那个专利商标局啊批准了苹果公司的一个专利，叫做配备裂缝排气流体输送装置的气候控制系统的专利。它其实就是一个汽车空调了，很有意思啊。看了一下它那个设计图纸，这个空调系统会覆盖车辆仪表盘的大面积的，可是呢有一个相对小的可见的开口，它里面呢用一个薄如蝉翼的那种小片儿来阻断气流，以改变气流的移动方式。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空调出风口，比如说咱与大众为例啊，大众的这个空调出风口是一个片一片啊，你自己拨。自动空调也是这个，你左边吹右边吹啊，自动空调无非呢就是控制的风大风小。那奥迪的话呢就是一个球形出风口啊，在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多项调节，跟那个关节一样，左右前后它一个圆形的，方向感更好。但是它总有一个外面有片的东西，但这个苹果这个汽车空调它片不在外面，在里面了，而且你不用控制它，可以随时在里面通过智能的方式给你控制。还有一个，一般的车载空调和风扇系统啊不能提供可控的气味，你车里什么味它给你散什么味。虽然是后市场可以提供，比如说你外挂一个香水瓶对吧，搞香氛，你悬在车内的话呢有不同的这个味道，但是这个不一样了。苹果公司的空调系统在外壳内增加了一个流体通道，空气流啊经过里面这个翼片以后啊，它形成一个小槽，这个气流呢是有香味的，你末端的话呢可以迅速的散发出不同的味道，香味的大小也可以控制的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说老实话，我只看到它那设计图纸了啊，觉得还挺高科技的，不是一个很大的发明啊，但是它很用心。那苹果呢现在开始为汽车技术呢申请了多项专利啊，设计了不同的领域，包括重新设计一些传统汽车的功能，像这次的这个空调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像多分段式的这个天窗啊，可突出道路危险的前大灯，告诉你前方是怎样的，还有那车内照明啊，它也给你搞了一个。另外呢它还有乘客智能安全带以及车门力的反馈铰链等等。苹果汽车咱也没开过，因为这个还是在研发阶段，但是我相信啊，苹果公司它一直在做这样的小科技的东西，可以看出来它是有野心的，或者说别人可以用我的产品也是可以的。大家要不要忘了，虽然乔布斯老板还在吃着啊，你觉得没有太多空间了， 可当年乔布斯是靠一个 MP3 发家的，呵呵，对吧？他靠一个 MP3 重新杀回到这个手机或者说电子科技的市场，一骑绝尘，对吧？别小看这些小黑科技啊。那接下来再说一个特斯拉，特斯拉也有小黑科技啊。这个日前有外媒报道，特斯拉为 Model S 以及 Model X 的仪表界面增加了悬架即时动态信息窗口，这个窗口能够将车辆四个悬架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弹簧的反弹力的信息及时的让你图形化，让驾驶者呢了解悬架的状态。以前我们好像不太知道这种事情啊，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大屏幕上面只能显示胎压装置、车门的开没开或者车内的空调温度等等，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个特斯拉呢开始做了一个人机交互系统在这个中控屏幕上。但是我觉得从某一角度来讲的话呢，特斯拉开发这个东西应该是有理由的。那一个车主呢，我想他可以自由的设置悬架临时性的这种状态或者永久的高度，因为以前比如说像法国车啊，就那空气悬架，还有现在很多车型都做这种东西，它那个悬架的硬软的程度是你自己不是特别能调节的，或者说简单的几档调节，你自己的状态的话呢没有个性化的体现出来。但是如果特斯拉这个搞了以后呢，你比如想调硬一点调软一点，你自己看嘛，对吧？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算是个性化的其中一个选择吧。好吧，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跟大家讲讲其他的几个方面的数据上的一些信息。这里是汽车立体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汽车立体声，您的爱车情报站，会新车，私车定制，会买车，会客厅，大驾光临，庖丁解车，精准分析，会拆车，大师来帮您，会用车，自驾上路，会玩车，我们都是汽车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呢关注汽车市场的一些大事小情。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八月份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的指数。其实这个就是反映了东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不太一样啊。我记得原来不就一个李约瑟假说嘛，他就发现中国呢在古代的时候这科技非常的发达，但是呢工业革命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啊。他呢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是为什么？其实呢我觉得李约瑟搞错了一件事，他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了。其实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这个道理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一些。科学呢是你要花钱去解决的，比如说很多基础科学你不花钱学的话，或者说你不花大量的力气去投入的话，你是得不出什么结论来的，也没有这个方法。但技术呢是为了赚钱来的，我们更善于把这个技术变成赚钱。比如说我们要看着重销售啊，我们要注重这个注重那个，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科学的投入上的话呢，似乎好像是另外一种思路啊，方向是不太一样的。我就想啊，就是我们这边的数据啊，更多的新闻大家关注的还是卖了多少啊，这个价格是多少哈，好像稍微有点这种趋势啊。再说一下咱们库存指数吧啊，临近金九银十，汽车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呢明显减小了。最新一期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呢显示啊，今年的八月份汽车经销商的库存预警呢指数是 52.8%， 比上月下降了，比去年同期也下降了啊，这个还是挺好的，说明汽车整体的流通情况有所改善。再来分指数来看，八月份的市场需求指数啊，平均的日销量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经营状况指数环比都是提升的，这个是库存压力减小的直接来源。从指数上来看呢，库存指数呢比七月份下跌了 6.3%， 改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也不排除啊，这经销商以价换量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卖不出去嘛啊，偏偏呢我们就只能卖，卖怎么办呢？咱们价格低一点吧，所以 4S 店呢还依然有这方面的需求。当然各品牌的改善程度也不太一样啊，进口车和豪华车卖得非常的好，那么库存指数下降最大，已经是很景气了。那还有一个主流的海外品牌，这个库存下降也是非常快的。那么下降比较慢的是咱们中国品牌和经销商的系统压力依然非常大。那么再来南北方来看呢，南方的库存压力最大啊，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南方啊受到汛期和台风的影响，消费者呢到店的率比较低啊，跟七月份相比呢好像差别不大。那北方的话呢，因为到了这个秋天啊，也不是很晒也不是很热，所以大家出门的意愿比较强烈。整体来看的话，八月份的经济还是不断向好的。那现在各地呢都开始搞这个购物节啊，这个拉动内需什么的，还是对销量是有所帮助的。但是发现啊，就是人们对消费的意愿还是停留在这种疫情的反弹啊。但如果一必须给对未来有大家美好的期待，大家才敢花钱啊。希望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吧，就是不要过分的乐观啊，未来也看看年底吧这个情况如何。我们接下来的话再说说这个上半年互联网财险大变阵，车险保费缩水的事儿。 这个近日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互联网财产保险市场数据通报，这个特别枯燥，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啊。那我就简单说一点，就是互联网的财产保险市场没有呈现疫情初期预测的快速增长，而且还下跌了。其中呢，互联网车险在商业车险的综合改革方面落地之前依然萎缩。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互联网的财产保险的业务同期出现了负增长，就下跌了。共计72家的财产保险公司开展了互联网的保险业务啊，收入是非常之高的，但是下跌了。那对于这件事情的话呢，北京工商大学一个保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说了，车险下滑因素是非常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新车购买数量下滑呢是必然的，因为竞争需求，目前车险的价格呢也是有所下跌的。此外，经济不够景气也会导致车险业务的不断的下滑。但是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我对网上购买车险还有网上购买保险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感冒，对吧？我还是更倾向于面对面的这种沟通和交流。说白了哈，就是大家知道互联网是比较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别忘了，你买车的时候你的保险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因为在互联网上它是冷冰冰的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但是目前大部分人对于你的用车环境，你的用车的理解不是非常透彻啊。你买的保险一定是多于你在面对面的时候跟你的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沟通的时候你出现了这些需求，所以你觉得好像是方便了，但实际上你花的钱可能更多了。哎，我想讲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哈。尤其是你买个人保险还是车辆保险都是同样的道理，我就要跟你的保险经纪人好好商量你到底买哪些可能更合适一些。好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四条信息，苹果获得了汽车空调专利，以及特斯拉仪表新增的悬架状态，还有汽车经销商的库存指示，还有呢车险的缩水。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话呢，我依然还是想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特别希望咱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力量能够继续不断的发展起来，尤其是科学和技术的这种力量，不要老盯着就是说我们卖了多少车，然后保险费到给收了多少。就像前段时间我看到那新闻里面啊，就各大学有的时候像国内中国顶级的大学，他们在对外公布的时候说我们去年已创收多少钱啊，挣了多少多少钱，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旅游界啊，就文化旅游类，也每年的好一到五一十一黄金周以后呢，都在拼命的说我们今年旅游的这个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多少啊，环比又增长了多少多少，看起来这个数字确实是比较喜人的。但是我在想，我觉得一个文化类的旅游类的，你用金钱去衡量它，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件事儿，这个没法去衡量，量化的指标就不太好搞的。另外大学也是哈，这个大学并不是为了挣钱才有大学的，是为了培养大家思考能力，技术的这种研发能力等等。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特别多的在搞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次呢，咱们有非常多的，包括汽车工业也罢，还有航天工业也罢，还有电子科技工业也罢啊，就这时候才发现，一到关键时刻，什么才能够不被人卡着脖子啊？就是包括汽车领域也罢，靠的是什么？是靠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是靠你到底挣了多少钱那个数字。那你如果真的被人卡住了脖子，你挣太多的钱，人家不卖给你怎么办呢？让我们自己变得科学力量更强一点，是吧？所以我在想，汽车是不是也是如此啊？就这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引入汽车的时候，也是希望呢，我们用市场换来的技术。但是真正的好的技术、好的这种科技的东西，人家不会给你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分销的市场。那这两年我们开始反应过来了啊，开始不断的把这个汽车里面增加高科技啊，增加自己的研发能力啊，跟别人去 PK 什么的，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真的是我们也走了非常多的弯路。我们也希望我们国内的这个汽车厂商们还要加大我们的更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只有这个方面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一点，因为科学技术才是唯一可以叠加的不断向前的一种生产力量。好吧，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啊，说的稍微多了一点，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关于中国的汽车这种高科技黑科技方面的信息出来，也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都是汽车立体声，我是董斌，下次节目再见，拜拜朋友们。